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
我们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守护世界的和平，
联系爱与梦想聚集，
可爱又迷人的吐槽巨人
庄小维、
Jack Lee，
我们是为你小番的日剧小番队，
明天的新番在等着我们，就是这样。
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
没有赞助，没有赞助，没有赞助。
タイトルでお送りします。
ねえ、時間は巻き戻せないけど、何度も何度もやり直せばいいよね。今夜は涙で溢れても、明日笑えればいいじゃない。
もし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又回到了这个有的聊播客影视 FM 啊，2016年三季度盘点的日剧部分。
哎，大家好，
大家好，哎，今天呢还是由我跟庄小伟我们两个啊，跟大家回顾一下日剧夏季啊这个一些收视和剧的情况，以及啊展望一下这个秋季，应该说已经来到的秋季日剧啊。跟大家一块儿聊聊这个这两季的日剧啊。最近呢得说一下，最近越来越多的这个听众啊开始收听日剧部分了，非常非常高兴啊。也会可以，居然有听众开始问，哎，日剧什么时候更新啊，这个上一季日剧啊，这个哪个需要聊一聊啊。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啊。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回顾一下这个2016年夏季日剧的情况啊，包括收视、
以及先例。
对对对对，简单先说一下收视吧。简单说一下收视，收视情况呢，这个夏季日剧排名第一的那是炯子的《卖房女子》啊，这个、
你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卖房女子》九集，只有一集，只有第五集啊，跌破了十啊，是9.5最低。最高呢是第一集和最后一集，不是，最高是第三集12.8，最后平均呢收11.42啊，这是这季排名第一的。庄小维看这个了吗？
看了，
看了是吧？
嗯、
我没看啊，感觉怎么样？是
配角都挺出彩的，每个配角都比北山景子那个面瘫脸有意思
啊，是吗？
对，
所以它整体就是讲了一个还是比较燃的这么一个剧吗？
不算燃，我觉得是巧思吧，就是每集都有一个不同的客户，然后可能有一些矛盾，通过北山景子奇葩的协调能力，成功的卖出了房子
啊，所以还是一个比较就是有点单元的形式，比较正的一个
对
一个剧，
每集都可以分开看，然后特别有意思。
啊，没有，最后没有什么地产商的这个背后大阴谋之类的这种啊，那还可以啊，然后收视第二的是《仰望恩师》，
施恩
啊，施恩，仰望，对，仰望施恩，
恩师是地名，
仰望施恩，这是讲的一个也是学校里的
特别燃的一个
特别燃
铜管吹奏部的故事，
对对对，
要成为全国第一，
啊、对，就是反正一些不良，也是一些不良少年。啊，组织起来，大家曾经组织过大家打棒球啊，这回又组织过大家来吹拉弹奏。
虽然弱小，
对对对，
但是也要胜利，
也要胜利啊！这个是偏学生偏这个燃一点的。最后呢，最高收视12.2，最后一集啊，平均的10.54，
还挺感人的。以前上学的时候，我也是小时候一直参加乐团嘛，
啊，
然后也有这种大家，虽然我们成绩不怎么样了，不能拿到什么全县第一、全国第一之类的，反正就是想起来之前排练的时候，虽然挺枯燥的，但是确实你拿奖的时候，或者是大家集体有成就的时候，确实还是挺燃的，
开心，开心啊！
燃的我并不太，并不是想起了当年的指挥什么之类的，
可能还是差了一个这个老师啊，差了一个燃老师。然后第三啊，第三我比较意外啊，虽然前两个没看，但是第三我比较意外。第二部《刑事七人》，
没想到收视率这么高，是吧？
对，收视最终平均收10.33，也是破十了啊。我记得第一季《刑事七人》好像收视一般，
对，
当时看了一下几个配角， 尤其是这个仓科啊、
嗯、
这个花瓶。
新一季仓科依然没有什么新，
依然是花瓶是吧、
嗯、
啊，但是没想到这个呢收视排到了第三，这你看了吗？
我、嗯哦、看完了。
看完了
嗯
啊，居然看完了。
也是死了个人。
啊是吗、
嗯、
死了个主人公七人里边的。
对。
啊，不是主人公死了吧？
不死不了。
啊，如果喜欢刑事剧的其实可以看一下啊，这季的刑事剧到时候最后咱们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啊。
这一季的刑事剧吗？
对，就是夏季的、
啊、
夏季的、夏季的、啊、
有啊，各种胡逼的呀。
那胡还有胡逼的呀？
有啊，秋季有好几个刑事剧。
然后接着往下说啊，往下说几个这个收视的排名第四的《初次见面我爱你》啊，
不敢看。
梅野真千子跟江口洋介，
嗯，
两个也是老牌演员啊。我看了几集。
有孩子的你还敢看？
就是因为我看的时候越到后边孩子的戏份越重了，然后我就不看了啊。刚开始的时候我看预告，我以为是一个特别沉重的剧，但是呢尾野真千子演的稍微有一点沉重，
嗯
啊，反倒是江口洋介演了一个嬉皮笑脸的啊，这个两个人呢没要孩子，然后最后领养个孩子，这种亲情剧啊，亲情剧啊，由于太亲情了实在看不进去了，我就到最后就没看。再往后越久、
嗯、有
喜欢的人啊，反正最平均收视 8.97 啊，也是
中举吧，
也是挺差的了，从越久来讲也是挺差的了、
嗯、
这个八花，然后和
毕竟男的帅女的靓，
对，和三个兄饰演兄弟的啊，
对，然后还有蔡蔡旭呢，
三浦翔平啊，另外两个
野村周平，
野村周平，
还有啊，
唯独二弟不记得叫什么了是吧？
闲人吧？
啊，对对，山崎闲人，老忘了这二弟叫什么名，找不到了，不管他了啊。虽然二弟是男一吧，啊，但是我看了，其实前几集看起来还挺刺激的，就是里边呢又有这种海滩。啊，然后又有
夏天哦，是山崎贤人，
山崎贤人啊、嗯、然后而且这个剧呢还像那个当时的对不起青春一样，对吧，特意开了里边女主人公的 Instagram， 这个虚拟身份的 Instagram 啊，当时还关注了 Instagram， 然后后来这个剧情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太狗血了，
对，
我觉得现在这个越久越来越低幼化，就大概十几岁的小男生小姑娘可能看着还比较燃。
不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包括这些微博上营销号整理啊这种的、
嗯、
越久逐渐变成了一个种草买的一个剧。
对。
每一集女主角男主角穿了什么用了什么，迅速就会有人整理出清单种草。
对对对。
官网迅速卖空。
嗯、
包括日本本土也是这样，就是今年越久这个。和悦的那个也是，就是迅速好多官网现在已经完售了
啊这样啊，
嗯，
反正具体剧情的话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就是都能感觉到最后女主跟谁了，对吧，然后猜就可以猜到，然后男主这个面瘫中二脸，对吧、
嗯、
啊，然后从一开始不了解到相互了解啊，到互相喜欢啊，俗套到爆，
俗套
到爆。
对、
啊、
包括这个剧给我中了一个案例，就是一定要去水族馆
啊，
一定要跟喜欢的人去水族馆
啊，一定去水族馆啊，过了这么多年还得去水族馆，
必须的、
啊、对，然后下一个啊，然后谁也不在啊，名儿就叫然后谁也不在啊，并不是谁也不在。
嗯
啊、这个是最终收视有 8.12。
这个你看了吗？
啊，我看了，好像我看了一集，就是藤原龙也、玉山田、
哦。我看完了，居然。
你看完了是吧？
看完了。
啊，看完这个了。
一个逆转的故事。
逆转的故事。
对。
讲的好像就是几个人的，反正有点悬疑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剧整理一下，就是说除了我之外，每个人都想害我。
啊，这么悬疑，
嗯，
这么悬疑，
还挺有意思的。但是之前吐槽过嘛，藤原龙也的定性大概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霓虹国的马景涛。
对对对，就是嚷嚷，然后表情，马景涛是把这个五官皱在一起，
嗯、
然后藤原龙也是拼命的想把五官分在脑后啊，狰狞，这个是
剧情还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吗？
虽然你可能大概在三四集的时候就猜到了最后的 BOSS 是谁
啊，
但是就是。各种坑男主角
啊，这样哈、
嗯，
啊，再往后就不念收视了，再往后说几个，
嗯、
啊，包括这个异常犯罪搜查官，
嗯，
啊，这个然后毫不保留的爱，
嗯，
啊，女人们的特搜最前线， 爷爷部长吉良赖金子，这个蔡蔡子演的啊，穿越时空的少女Hope， 总理的厨师，拥有神之舌的男人，水族馆女孩啊，然后呢说一下这个侠犯啊，侠犯排到了虽然深夜剧吧，
嗯，
深夜剧，但是侠犯最后的收视呢2.58，
嗯，
啊，算深夜剧里其实还不错的了，还不错的，他应该是深夜档，就是所谓的这个12点以后档啊，
嗯，
排名
报社剧，
对对对，排名属于12点以后档排名第二位的，
嗯，
算还不错了啊。啊，这么几个剧，这个是说了一下收视啊，咱们然后可以回顾一下，比方说咱俩都看了些什么啊。我夏季剧开始看的不少啊，最后看完了的特别少啊，特别少。我看完了的完完全全看完的大概就两个啊，一个是侠犯，一个是穿越时空的少女。
嗯，
穿越时空的少女呢，主要是冲着班长的面子，
嗯
啊，然后这个本来也想把有喜欢的人看完，但是实在是看不完了啊，看完了这么几个，然后另外的开始看了的还确实看了不少。庄先生说吧，你比较推荐的有哪些？
我比较推荐的其实确实卖房女，就是卖房子的
女
人。虽然北川景子在里面的设定是一个就是情商非常的低，不知道怎么跟人沟通，
okay，
然后面无表情的一个女的，
啊，
但是她是一个房屋出售部吧，相当于，
销售，
销售伎俩非常的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比如说成功的卖到了房
啊。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有一对情侣，那个女的是囤积症，然后男的是我在家里空无一物那种，然后之前因为实在受不了，于是两个人就分手了，然后后来就是他们是买一套房，那个房是你知道日本那种，他可能家里是拥有一个很小的地，他会在一个很小地上经常看到一个细流特别长的那种房子，然后他就成功的安利了这对情侣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房子，然后两个人分别活动的空间，然后也有共同的地方，然后见面，比如说女的住顶楼，那就把顶楼霍霍的根本下不去脚，然后男的在比如说男的在底下就是一个空无一物啊，然后看起来感觉空荡荡的一个房子，然后两个人有共同的比如说洗漱的交集啊什么的，就还挺有意思的
啊，还是有技巧哈，非常有技巧的一个销售，
对，
销售，
包括里面的配角实在是就是各有特色吧，就是包括我喜欢的千叶雄大，
okay，
然后还有那个小哥，
嗯，
都是里面演绎担当，然后还有一个我忘了那个姑娘叫什么名字了，今年也是前阵子刚得了最佳女配角吧，
嗯，
就是那个里面叫白石美佳，一个什么都不行然后又会撒娇的一个人家叫女丑一样的一个角色，
这样一个角色哈，可以，我觉得既然是收视第一吧，大家可以补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啊，有时间有兴趣我补一下的。
对，而且千叶雄大特别萌，我觉得激发出了他演腹黑角色的一个特色。
庄小薇推荐的那个，我推荐一个啊，推荐一个其实收视也不是特别高的，这个驻地发，对吧？美味事件簿，这个一元刚志和柄本佑啊，这一季的美食剧其实不多啊，柄本兄弟呢各演了一个，
各演了一个，
对。演的角色的性格其实有点像啊，有点屌丝的那种感觉啊。当然了，弟弟比哥哥更擅长演这个屌丝。
哥哥毕竟娶了安藤英啊。
对，哥哥长得还稍微帅气一点，哥哥最起码牙正啊。
对，
弟弟那个牙太可怕了。驻地发呢，这个是讲了一个，就是因为东京驻地市场嘛，马上就要拆迁了，对吧？在拆迁之前，然后有这么一个。人物就是这个一元刚志演的这么一个人，很神秘，他是一个流浪汉，他是一个流浪汉呢，但是他在这个市场里混得特别熟，就是跟所有的店
串的，
对，跟店卖这个原材料的店，卖食材的店，和这个饭馆的老板都特别熟，他做一些什么呢，他做的事儿就确实有点像老北京那种胡同串子似的，对吧？哎，我给你这儿解决你的事儿啊，我给你那儿解决你的事儿。今儿店里需要什么鱼啊？这个今天我告诉我，哎，市场 现在这些店都需要什么东西啊，然后呢这家店觉得哎哪家现在产品贵了、
啊、
他去跟那个
说说
说说啊，然后主要靠人际关系、
哎、
然后换吃的、
啊、
换吃的，大家他吃什么呢都免费啊，然后呢收了这个丙本佑这么一个另外一个流浪汉，当然呢过程当中还是解决这些啊商铺啊包括这些市场们的一些事儿。很多也包含了日本这种就是传统饮食行业人情的，随着社会的变迁，比方说你是不是要把这个这家老店放到大众点评上啊，放到大众点评上带来了一些比方说差评啊，然后你的食材不够啊，是不是要降低工艺啊，这种东西
帮你解决。
对对对，还是很传统的一个、我觉得还可以，虽然没看完吧，但是还可以啊。庄教练再来一个。
有一个稍微略有点重口，可能有些人接受不了的那个，刚才那个叫什么、
异常犯罪搜查官。
对，藤堂比奈子。
对。
我觉得还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是女主角。
波流。
对，波流。他是一个怎么说呢，让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怪咖。
两面派。
也不叫两面派，
不算两面派吗？
我觉得
双子座，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双子座，
对，他是随身带着五香粉，喝什么都撒，然后那个大家都觉得他很奇怪，然后但是这个人本身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于，就有人说什么叫戏疯子啊什么，我觉得这人就是一个猎奇案子的疯子，
对，
有可能现场越奇葩。越惊悚他反而觉得有趣、
有意思、有意思、
啊、
而且他在人前人后呢还是两面，
对，
两面、啊、
对，
出门的时候就把自己这个、这一面打开，对吧、回来就关上，然后呢他每一集的故事基本上也是就是犯罪，就任何人都有两面性，他我觉得他想表达这个东西，就是即使是罪犯啊或者是什么的都会有一个两面性，
心理治疗师或者警察，
对对对，
这里面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尸体有一些死状特别的惨，
对，
当时在播出的时候在日本本地也遭到了大量的投诉
啊，这还投诉呢，那确实是、确实当时我看第一集的时候我想哎这个感觉有点像电影了，那种尺度，一般电视剧很少有这种死亡的惨状。
有，之前有那个木村文乃的那个石之简
啊，
就是因为当时没有字幕写前方高能，被大家吓了一跳，导致于就我最近在看那个讨论度特别高那个中国排网剧《白金明》，好像说好恶心，我说
这算
什
么恶心
呀？日剧里面，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同样是剧吧，可能毕竟是网剧、可能成本上是不是有一些，就是你看日剧毕竟有一些光啊什么打都很好，人觉得看起来挺舒服的、中国网剧我觉得还需要努力吧，
明白，
爸爸们多投投钱之类的，
明白，明白啊。然后这个说完了，我说一个我看了的啊，穿越时空的少女，穿越时空少女，这个呢是班长配角杰菜演的、啊，然后这个在上次咱们日剧盘点的时候啊，其实说过，相当于这部《穿越时空的少女》跟更广为人知的，也就是说咱们就是大家通常都看过的
动画片
啊，是两码事儿。怎么叫两码事呢？动画片是讲的，实际上这个五集的剧是根据当年的一个就是电视剧，也是说最早的那个小说《穿越时空的少女》改编的，是这么个故事。而咱们看的动画片的那个呀，反而是怎么说呢？反而是一个衍生故事。那个反而是衍生故事，那个是就是相当于女主人公的侄女发生的，她也有这么个能力啊。然后也有这么能力，也有这个穿越时空的，然后讲的故事当然不太一样。这里边最主要的我觉得班长演的挺好的，班长演这种有点假小子啊，有点活泼啊，有点傻愣傻愣的啊，同时我觉得他演绎的有点像原著里边那个故事啊，但是男主人公这个男主人公叫疯魔，我看啊，
疯魔，
对，就是号称这家最丑的男艺人啊，他的粉丝
不要这样黑魔榜，
他的粉丝都说你们不知道他有多努力，对吧？
对，
一般说这种的都确认也承认他的最丑的男艺人真的太丑了。
嗯，
有一个镜头吧，有一段故事，就是说他们坐飞机，
嗯，
坐飞机去，不是什么坐飞机，坐这个过山车啊，两人去游乐园坐过山车。哎呦，这个男主人公为了表现出那种惊讶的表情啊，脸已经丑得没人样了啊。而且同时这个男一啊演了一个就是那种，因为我不太记得当年的那个那原来那个剧了，这个男主人公就是从未来穿越来，然后他各种改变女主人公的记忆，
为了跟他邂逅嘛，我觉得
对，各种改变他的记忆。
嗯、
本来女主人公跟发小俩人挺好的，对吧？生生给抢过来、
嗯、
啊！其实你要是不改人记忆，没准人俩就成了啊。最后你修改了记忆，人俩也没有成，跟你也没什么感情，让人很讨厌的一个男。这个男主角啊、
嗯、
整体上这你说这个有没有意思，我觉得一般，从意思来讲一般，但是还是说班长太好看了，班长太好看了、
嗯、
演得美啊，这是穿越时空的少女。
嗯， 嗯，我觉得可以把就是这一季这几个关于吃饭的剧
总结一下，
总结串一下、
哦、OK。
你是我觉得可以先说一下侠饭，
侠饭，
侠饭不得了了，这一季的黑马绝对是黑马，
好看，好看。
虽然是深夜剧，但是讨论度非常的高。
对，
嗯，
侠饭这个，
而且对之前还发生过这些新闻，我觉得大家应该
啊，对对，里边还有新闻
是吧？
对，侠饭是讲了一个黑帮老大，
嗯
反正剧也演完了，就给大家剧透吧。
对，
实际上是一个卧底黑帮老大。
对，带着他的警员小弟、
啊、带着他的警员小弟，
嗯，
然后呢这个意外住进了一个屌丝他们家，
嗯、
啊、然后呢这个警员老大的这个技能啊是做饭，
糙汉，
对，做饭，脸上大伤疤，但是做饭，而且他擅长把一些
把鸡汤，
对，把鸡汤揉到饭里，
对，
然后同时用一些低端食材啊，然后一些做一些很日式家常的吃的，
对，
然后呢做出美味，里边也提到了很多做饭的技巧，
对，比如说什么把打折促销的肉做出美食感啊，高级感，
对，先用蒜末腌，
对
啊，然后或者除了蒜末他还说了可以酸奶啊什么都可以、
啊、我想
清酒，
对，我想到那个就是之前下厨房上有好多那种所谓的快手菜，
对，
就是这种，比如说饿疯了的时候，打开冰箱看有什么食材，霍霍一个之类的，
对对对，
还挺不错的，真的可以复刻一下。小当家，你听到了吗？
我尝试了几个啊，比如他那个牛排的做法，
嗯，
然后比如那个咸牛肉炒土豆条，
嗯，
啊，这个还挺好吃的。然后他还有一些，比方像做这个味增汤啊，罐头鱼，
把油分别用出来使用在不同的菜里面，
对，意大利面，
对
啊，炒面。炒方便面，
嗯
啊，这种很多啊，包括他这个淘米的时候很重要，
对，
仪
式感，
对对，里边是带有了一些悬疑，小悬疑的故事，
然后有一些搞笑的，比如说，就是我现在发现，就是深夜剧嘛，我觉得就可以胡来，
嗯，
而且有一些尺度上你就可以稍微过一点，比如说绞鸡啊什么之类的，那集真的是笑疯了，父母的脑洞什么的，
对，但是做菜还是实打实的。
嗯，
而且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完整翻译，豆瓣上也没有完整翻译，但是
菜谱是吗？
对，但是剧里边介绍官网上是有菜谱的，
嗯，
而且侠饭是一个漫改，
哦，
啊，它是一个漫改，但是那漫画没有汉化了，啊，所以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对，
有一些下厨房上呢会有一两个模仿的，
应该会
有，我也看到了，
嗯，
看到了啊，这个是
最近没有怎么做菜，都在吃草。
但是这个剧呢，还有一个小新闻，
嗯
啊，
在里面饰演宅男的那个高田裕泰，
对，
因为哔哔哔，不可叫什么，
违法犯罪，就是违法犯罪
啊，对对对对，
啊，不具体说违了什么法啊，
嗯，
反正违法犯罪，然后呢，导致这一个剧很多的地方都是重拍的，
对，而且被剪掉，
有剪的，有重拍的，
嗯
啊，一开始呢，
我觉得这就是被彻底封杀掉了吧？
对，
嗯，
最直接的开头画面，
对，
原来是几个人
，OP 和 ED 都没了，
嗯、对，都是重，这 OP 和 ED 应该是重拍的，因为有几个人并排坐嘛，
嗯，
那没有他了，肯定是剪掉的。
对，
然后呢，开始就是刚出事儿的那一周，
嗯，
就变了，
嗯，
那一周变了的话，有几个镜头明显是剪的。然后后来我觉得会有一些重拍的镜头，就是跟他那个
剧组飞到了中国，然后采访了一下《捉妖记》剧组。
对，跟他那些跟他有一个土豪朋友
啊，
本来应该是几个人一块儿的，
对，
然后现在就剩他们几个了，应该是有重拍的很多镜头啊，也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的，坑妈呀，这是。
对对对，啊，这个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 Jelly 出演的。
对。
首相的总理的媳妇儿，
总理的媳妇儿啊，总理的料理番，
对，总理料理人，官府料理人，
钢牙和这个高桥医生，
嗯
啊，
小日向文世，
对，小日向文世演了这么一、
嗯、王
一个啊，对，还有王嫂，
对，萌想王嫂也是厨子，
还有王嫂啊，王嫂也是厨子哈，
嗯
啊，然后演了这么一个也是漫改，
对，
他跟之前的外交官的料理人，外交官的，对，也是同一个。作者
对对 对, 对、
啊，也是用这些料理呢来解决一些外交事件，或者
用料理传达总理的心情。
鸡汤，啊、传达一些传达一些总理的鸡汤。
对，其实是对的嘛，因为之前那个外交官那个也是用料理说话嘛，那你肯定是我要是光拍政治剧，大家也觉得没有意思。
对，
嗯
啊，咱们回忆一下，这个料理已经为天皇、
嗯、
外交官、总理和信长、
嗯
啊、都传达了这个想法了啊。
对，而且这一次的是这样，他是小厨房和大厨房之间存在的竞争，就钢牙每次都跟高桥医生、
嗯、
虽然表面是竞争，但是可能私下里大家都会互相帮助。
互相帮助啊。
对，最后达成，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还
可以，真的就是所谓的创意料理和法式大餐之间的比拼。
明白，
嗯，
明白啊。这个当然这个就不存在一些可实践性了，大家就是看看那些菜，享受一下视觉上的冲击啊。
对，
实践性确实基本上是没有，你自己也很难、
嗯、
很难去做啊，很难做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
本来以为是美食剧的，
对，本来以为是美食剧，没想到是一个胡逼的
侦探剧
啊，拥有神之舌的男人，
对，
这个木村文乃，然后佛祖、
嗯、
还有向井理，
还有一个意外的出现
啊，对，还有意外的出现广末凉子，
哎，
然后呢讲的这个主人公啊舌头特别牛逼，
嗯，
舔哪儿就能分析出来那什么，比
写出成分，
比化学实验室还屌，
对
啊，关键他舔水、舔人、舔地、舔空气，各种舔，
有点恶心，
对，特是挺恶心的啊。然后呢，带着两个人，一个木村文奈是一个
一路乞讨，靠着技能，
靠着他是一个卖二手古董破烂的。
木村文乃是，
对，
我以为说向井理呢。
对，木村文乃是一个卖二手破烂的。
嗯，
然后呢，这个佛祖是一个诗人的后代。
对。
啊，然后反正特别胡来的一个
深夜剧嘛，
深夜剧，
热热闹闹的看着，凑合吧。
对，一开始，他是为了追寻一个，就是在他爷爷葬礼上强吻了他的一个艺妓。
对
啊，为了追寻这个艺妓，后来发现这个艺妓是广末凉子演的、嗯、啊，
不禁让人想看下去了。
对对对对，
每一集都追不上。
我也是每集没追上，但是呢，我看了几集，我看了还挺多集的，看了五六集吧。到后来啊，就有一点儿，我觉得就是破案当中的悬疑感就没有那么强了，
嗯，
没有那么强了，所以没看下去啊。更多的还是分析什么温泉的，而且他的点是这十集都在温泉
啊，对啊，就是安利温泉吧，
对，都在温泉。然后呢，他爷爷是一个
三柱
著名的三柱，就是搓澡、什么按摩、洗浴池、啊、
嗯，对，
有这个特殊的能力啊。
嗯，最后再说两个、
嗯、
就结束咱们夏季这个盘点。
好，
两个深夜剧，强强推荐。
嗯，
先把最推荐的最后说。我先说一个是《遗产律师世奇真一》
啊，
嗯，
这个开剧最早、哦、我记得。
嗯，对嗯，虽然收视率不是很高啊，毕竟是深夜剧、
嗯，
有的人说这个算深夜档的《Legal High》
啊，
也差不多，就是嬉笑怒骂那种风格，
嗯、
但是。 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些三观还是比较正的。
明白。
嗯嗯。卡斯特别棒，卡斯三上博士嘛，之前也知道。
对。
森正辉在里面超级萌，我觉得就是虽然木村文乃在那个神蛇里面也是每集都穿不一样，就是可能是一个亮点，但是、
嗯、
但是奎爷在这里面就是每一集都
不一样。
对
，OK， 嗯，最后再说一个，
最后再说一个必须要说的就是每一次都要安利的安
金车道君，
对
啊，安金车道君已经来到第三季了，
而且电影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中字啊？
对对对对，电影已经上映了，
对，
然后安金车道君这个是。继续的原来的风格，对吧？
对，
我觉得安金丑小君这种也属于就是常拍常有，
嗯嗯
啊，他没有太多的说一个主线要发展成什么样。
对，嗯，这种深夜剧就是这个类型的，我一直长期给人安利的一个是安金丑小君，还有一个是以前的一个怨屋本铺，都是这种就是。
啊
嗯，怎么说呢，就是可怜人必有肯恨之处，
嗯，
然后而且是像嗯熊猫这种就是出面帮你解决平事儿啊或者什么的，怎么说呢，让人觉得特别爽。
明白明白。这个是跟大家回顾了一下夏季的日剧啊、
嗯、
啊，基本上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我们觉得可以补一补的，比如像卖房的啊、
嗯、
比如像这种侠犯，如果没看的我觉得常关注日剧的，尤其是这个有的聊的听众、
嗯、
侠犯应该都看了，那都如果没看赶快去看，赶快去看、
嗯、
啊。那夏季说完了，咱们还是来说一下秋季。
嗯，
秋季日剧因为现在录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些已经开演了，
没错
啊，甚至有一些都演到第二集了，
第三集都有。
对，所以咱们还是以往的啊、
嗯、
按照从周日开始咱们往下捋一捋，
好，
捋一捋这些日剧。首先周日九点 TBS 啊，这个华 IQ246
嗯，
华丽世界魔，这个还没有开演，
嗯，
但是呢织田裕二、涂太凤、藤冈定
嗯，
这个来出演的，也是说演一个贵族后裔，你看这名就知道 IQ246、啊、
我看过宣翻
啊，就是代代相传的 IQ246 头脑，啊，到处寻找破案，就是聪明人闲得蛋疼啊。
对对对对对，找事儿干。
找事儿干啊，还没有演，但是卡斯的话看其实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推理剧可以尝试一下，可以看看、
嗯、
尝试一下啊。另外礼拜天还有一个已经开演的啊，打破常规的警察署长啊，玉木宏啊。我勉强看了一集，
还有不密不要看、
啊、就是那种无脑燃，
有点像之前那个灵系、
啊、
小泉孝太郎的那个、
啊、
就是弱智
无脑燃，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聪明还是命好、
嗯、
看了一集不是特别看得下去啊，说实话啊、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已经开演的又是井子的啊、
嗯，
希波克拉底的誓言，
嗯，
这个瓦沃乌的剧啊，
法医剧，
反义剧，
嗯，
你看了吗？
我看两集，
看两集哈，
嗯、
瓦沃乌的这种反义剧应该是还是比较沉重的吧？
还好，还好，
还好，
他也是，就是是这样，那个井子在里面是一个法医实习生，
嗯，
然后他在他所在的那个解剖实习室，解剖室呢，那个教授是。跟当片侠警说了，说咱们这辖区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死状，就是存疑的尸体，你都给我送过来，我要解决。
明白，
嗯，
明白啊，然后呢，再往后就是周瓦乌瓦乌啊，瓦乌瓦乌周日的话，这一季还会有另外两个啊、
嗯，
两档，一个是真相之门，吉田洋、永山炫斗、王丧、
嗯，
这个三浦友和啊。钟丽伊莎，我中山玉介，对吧？
哦、
这些
大，
这个大卡斯啊，这个是瓦乌瓦乌开台25周年第二波纪念剧啊、
嗯，
这个
期待一下，
也是描绘解决杀人案件啊，这个刑侦剧吧。
嗯、
瓦乌瓦乌的，而且这个十集，瓦乌瓦乌的点就在于就是大卡斯、大制作，看起来都好像电影一样啊，都是值得一看的啊。而且再往后呢，还有木村文乃最近。出面就出现挺多的啊，
嗯，
越来越火了。水晶的跳动、杀人分析班，也是就是刑侦剧。今年瓦乌瓦乌，秋季不搞这个经济剧了， 有一阵儿，老特别喜欢搞精致，什么不落的不沉的太阳啊，什么
对对对对对
啊这种。然后今年呢，都是刑侦剧啊，这个秋季都是刑侦剧，也是讲的搜查一颗十一系啊，就是解决了震撼全日本的连续杀人案啊。然后这么一个啊，周日最后还有一个啊，泽村一树演的这个出租救世主。
雷雷的、
啊、你看了吗？
看了，刚看了第一集
啊，就是只用一通电话就能借到属于你自己的救世主，这么一个也是相当于万事屋的
便利屋吧，
便利屋这么一个公司、啊、
特点就是那个社长说、
嗯、
我们录影的原因就是觉得你穿西装很帅、长得好看才是你的录取原则什么的、
这么一个哈，这其实应该挺轻松的，挺轻松的、
对对，泽村一树嘛，
对，我觉得还是可以。上一次泽村一树出来那个黑社长啊，也是也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周日、
嗯、
然后来到周一了啊，周一月九啊，圣经改编对吧，该隐与亚伯，
嗯，
讲一对兄弟俩
相爱相杀的故事，
对，终于是讲就感觉就靠这俩人了，山田凉介跟桐谷健太、
嗯、
啊，当然这个呢是有参科的，
嗯，
啊，我觉得虽然甘野与亚伯这两个，这个如果大家稍微了解过一点的，应该会有一点知道的，
最不济中二点也知道独播就甘野吧，
对对，啊，就是说哥哥呢受到父亲哥哥嫉妒弟弟对吧，甘野嫉妒亚伯嘛，
嗯，
然后呢这次月九剧呢将它反转过来了，
嗯
啊，应该是讲述的弟弟嫉妒哥哥啊，这么一个
圣经故事，不就是弟弟嫉妒哥哥吗？
圣经故事是哥哥嫉妒弟弟吧，
哥哥受到父亲的喜爱啊，弟弟杀了哥哥的羊，
弟弟杀了哥哥的羊吗？甘隐是嫉妒亚伯的吧？
对啊，亚伯是哥哥啊，
亚伯是哥哥吗？那可能是因为他是英文翻译，所以我不太记得到底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了、
嗯、
他们都差不多、
嗯、
差不多啊，
都是外国人，
对，没关系啊、然后呢这里边主要讲述了，当然越久了还是要跟爱情有关啊，讲述了希望受到父亲认可的工薪族这个高田优，就是山田凉介所示的，偶然间结识了某位女性并喜欢上对方，
某位女性就是仓科，
仓科，并发现对方是哥哥恋人的故事啊，不知道会不会展现出这种什么三角恋啊，不伦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啊，感觉看上去跟以往的月九有一些差别，
嗯，
这种感觉上有一些差别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月九真的挺让人着急的，周一还有另外一个对吧？警视厅，不认识这是什么科啊？怎么了？
真的是甘隐是哥哥，
甘隐是哥哥是吧？甘隐是哥哥啊，还好没错、啊。然后那个警视厅那西，我不知道什么科啊，一个周一啊深夜剧，周一十二点的这么一个深夜剧。讲了也是一个刑侦剧吧，咱们就不细管了，感觉不是特别受欢迎的。
这，
然后周二，来到周二啊，周二首先是达芬奇
收饭科是什么鬼
啊？你说哪个收饭科？
刚刚你说那个？
那个那西什么什么科啊、
嗯？
不知道什么科啊？周二的这个医疗团队达芬奇女士们的诊断啊，主人公全是女性。
嗯，当然了。
对。吉田洋、香谷沙纪啊、吉冈里帆、百鸟九美子，反正就是主要主人公全是讲了七位女医生，这个就是应该是医疗推理剧，
嗯，
有点医疗剧的感觉，全是女医生啊，白衣天使，
嗯，
啊，然后周二比较关注的是另外一个 TBS 的
超级火，
逃跑可耻却有用，这个仙剑一
超萌
啊。轩辕杰一讲述了一个就是派遣裁员而进入停职期的主人公啊、
嗯、
与家政办理处的单身职工契约结婚、
嗯、对
对吧，然后这种关系，这个剧现在已经上了，
对，
然后他的异地特别萌
、
特别火，
上一季是总理的料理人，结尾就是各种全员出来跳舞、
嗯、跳舞、啊、
然后这一季也是追寻了这个风格吧，
也是跳舞、
嗯嗯、
尤其是轩辕杰一那个显得有一点
不协调的，
对，动作特别不协调的啊，先跳舞，轩辕杰一又演了一个还是比较可爱比较萌的，
相当可爱啊，
对， 这个我觉得会是一个，而且又是讲的，从题目上讲的是比较受到大家欢迎、受到大家关注的这么一个话题啊，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日剧经常有讨论这种，就是现在也变成了，我觉得也算日本的一种女权吧，就是说家庭主妇到底要不要算是一种工作啊，有没有地位啊，或者什么的。
可以。
其实说实在的，实际上日本的家庭主妇应该还是算，至少他们有钱。
嗯，
不像国内那种所谓的家庭主妇，可能真的就是，怎么说呢，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或者什么，也不理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明白。可以看一下吧，可以看一下。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10月25号会演的 NHK 的，
嗯
，NHK 剧一般都没什么意思啊，在里边有高桥医生。这个本剧叫《公主家》。讲了一个寻找命运中住房的单身女性啊，剧中刻画多位女性的寻找理想中的家的模样，
可以
啊，
嗯，
感觉是，NHK 的剧一般都是这样，你不会不能指望它特别有意思，
嗯，
因为它毕竟国家电视台还有一些限制啊，所以它可能讨论的更多的是
也不能播穿越吗？
应该是不行吧，内心啊或者是社会问题这种
啊，
然后有一个深夜剧。敬起民宿大人，
嗯，
啊，这个
心理好文哦，
对，心理好文，黑木明沙心理好文，
嗯，
心理好文从海报上看胖了不少啊，好像是。
虽然现在据传应该是恋情稳定了，但是 Instagram 上依旧没有秀恩爱。
Instagram 上永远都是打麻将，然后这个小钢珠啊，讲了民宿商务题材的，
嗯，
就是描写日本感情、日本人的礼仪之心，
嗯，
啊，
嗯，
我觉得虽然深夜剧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像神，就上一句神蛇一样，是一个各地民俗的安利片吧。
对对对，有可能，有可能，
嗯，
也有可能会火一点啊。
挺好。
然后来到周三了，
嗯，
啊，周三，由于听听不在，相报我们就不聊了啊。周三啊，继续再演。
嗯，反正第一集播出了，有朋友说感觉没有期待度那么高，
是吧？
嗯，等听听来说。
对，等听来说，等听来说。但是周三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石原演的，
买买买。
买买买吗？
嗯
啊，石原演的朴智的厉害，校对女孩河野月子，这名儿太长了啊。
嗯，
但是因为石原这个还是最近的火，还是越来越火了啊，
嗯，
所以这个剧也受到一些人关注啊。他石原演了一个怀着梦想进入编辑社，却被
梦想当时尚杂志编辑的女主角
啊，然后却被分到了校对部。
因为名字就叫河月嘛。
哦，嗯，然后呢，尽管该部门工作是确认文章错误，将其修改为正稿，但是这个月子呢会对小说的细枝末节感到在意，
嗯，
对吧，前往该小说发生舞台地调查啊，这么一个已经开演了吧，你看了吗？
播
两集，
嗯，对，每一集石原的穿搭包括这些配角，其实里面就是可能能参考到的还是本田翼，就是比较贴近大家日常能买的范围。
OK，
石原记里面搭配的时就是有点太过了，时尚感特别重，可能会买一些配饰的话大家会能接受，就是真的照全套搭下来的话有点怪。
明白，
嗯嗯嗯，
明白明白啊，但是石原的还是要关注一下啊，石原越来越美了。
对，
再往下，这个 TBS 有一个深夜剧啊，《美食的来了》。
嗯，哥哥，
哥哥连续两季出演美食啊，
嗯，
厨师颈部的晚餐会。
嗯，
讲述了料理水平堪称专业级的这个警察啊，估计是弟弟从前辈那儿学到了，
嗯嗯，
交给了哥哥啊，招待
把每天当做最后一天来过，
对，招待嫌犯们做客晚餐会啊，让真正的犯人现身。我觉得会跟侠犯有一点点有一点像吧，应该。
嗯，
这而且这种既然是料理专业水平，那还是会亲自做一些东西，我觉得也大家有的学。
嗯哼，
这是周三啊，来到周四了啊，周四这俩都挺可怕的长寿剧，科索原之女已经是第16季了啊，然后
大门未知子
第4季啊，这两个都是连续的。
对，
再往后呢，也是有一个跟美食有关的，
嗯，
啊，天海佑希、小泉孝太郎，三星
远能宪一呢，还有
啊，还有远能宪一呢，是吧，
嗯？
三星级营养午餐啊，三星餐厅的天才主厨因意外事件开始给学校制作膳食，
对，
就是特别牛逼的厨师去做那些 营养餐
大放，他是这样，就是那个在上综艺节目的时候被人采访到说，请问您对就是小朋友们吃营养午餐剩饭这些有什么态度呢？
嗯，
他说那是因为你们做的难吃，所以小朋友才不吃。
啊，
如果说我做的，小朋友一定会觉得嗷嗷好吃之类的。
嗯嗯，结果就去了。
对，
结果就去了。
结果阴差也不要阴差阳错，因为一些原因就被迫只能去做小餐了。
明白，明白。这个是周四，
嗯，
周四来到周五了啊，
嗯，
哎，周四还有一个，
已经出了两集《黑暗中的十个女人》，
对，《黑暗中的十个女人》，
嗯，
号称史上最大的不伦剧，
对，
啊，这个你看了吗？
刚刚看了一集，
看了一集，
已经出了两集，我觉得还要等一等吧，
等一等看啊，等一等咱们再细看啊，
嗯，
然后来到周五啊，周五，有一个八点档的《石川我又未门》。是一个日本上的侠盗，日本历史上的侠盗石川五右卫门。然后呢，石川海老藏，北村隼、比嘉爱未，对吧？美行啊，
嗯，
因为毕竟是演这种时代剧嘛。
对。
又加上是一个很知名的侠盗，就有点像咱们的窦尔敦啊，不像窦尔敦，差不多吧。差不多的那种。
窦尔敦吗？展昭之类的吧。
啊，展昭，展昭后来转正了。
哦。
转正了。石川五右卫门最后死的挺惨的。
哦，
死的挺惨的。但是是一个也是一个有名的历史人物吧。
燕子
李三。对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再往下有一个这个老牌演员了啊，菅野美穗、松岛菜菜子啊，两个女性演的知之甚多的邻居。
沙之塔。
沙之塔。
嗯，
啊，感觉呢，介绍本剧是刻画公寓所特有的故事原创悬疑剧啊，与丈夫和两个儿子搬到憧憬已久的塔形公寓的这个主人公啊，菅野美穗与身为智能犯令人毛骨悚然的邻居，啊，这种，又是邻居间的互相勾心斗角，主妇之间，
日本这种主妇之间就是晒呀，啊，什么的，其实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
嗯，
挺可怕的。
真实生活中就是这样。
对，
小朋友会回家说，妈妈在家都不穿名牌，会被人瞧不起，
啊，
导致于小朋友在幼儿园或者小学之类也会被人看不起，
啊，
挺可怕的，
挺可怕的，挺可怕的啊。然后呢，再往后 ，NHK 有一个这个
灰姑娘的故事
啊，一脸 NTR 脸的斋藤工啊，
嗯，
斋藤工现在这个面部表情已经就是感觉
色气，
正经的恋爱不适合他。啊，重点恋，
哦，最近刚出了一个，我觉得你不会看，
嗯，
叫《无伴奏》，也是宫仓演的，你肯定不会看，
是吗？
对，
为什么呀？
就是我那天发的截图。
哦哦，我知道了，嗯，我知道了。
我觉得真的就是没有办法谈一场正常的
恋爱，正常的恋爱了啊！啊，讲的就是这个与儿子相依为命的离婚女啊，
嗯，
靠着一家面向富裕阶层洗店工作，勉强度日啊，
嗯。
某月呢，她在配送衣服的时候，遇见了一位
天才家具设计师，
设计师啊，在接触过程中发现这个男人可能就是自己命中注定之人啊，
嗯，
反正也不能正经找一个，还得找一个带着拖油瓶的离婚女，
嗯，
这个
真的就是一个彻头小颜，
嗯，
灰姑娘，然后又是那种就是青梅竹马之间的那种爱情，
嗯，然后有一个剧啊，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剧名介绍的时候我就惊了，
笑了。
我说日本也会搞这种山寨的东西，
嗯，
家政妇三田园，
嗯，
啊，
家政夫三田，
家政夫三田园，
嗯，
家政妇三田当时松岛菜菜子演的是
不得了，不得了，
是在
关东地区好像，
对，是整个就是千年之后，
嗯，
在那个被反，半泽之前是收视最高，
嗯，
历史收视最高的家政妇三田啊，但是呢，这个演了一个家政妇三田园，家政夫三田园啊，也是所有家务都能完美完成的男性家政妇啊，
嗯，
揭露他人家庭的秘密，使他人家庭走向崩坏。从结果看来，他也是引导这些家庭走向重生的，
嗯，
完全翻版家政妇三田，
嗯
啊，然后具体怎么样，我觉得。至少我看来这种翻版剧可能很难成啊，猜测一下，而且它又是11点、
嗯、
然后又有一个深夜也是发生在周五，对吧，这已经是第几季了，
第三季了、
勇者一彦与被引导的七人，
嗯，
这个不知道这三季来讲制作成本是不是逐渐有上升，
并没有
吧，
第一集就把预算花完了
啊，是吧，
对，
第一集就花完了预算啊，
嗯，
这个 继续演的勇者义彦与暗黑之神经过壮烈之战取得胜利啊。自那之后数百年，世界因落入最强敌人天空魔人之手，再度陷入黑暗啊。感觉这些人，尤其是山田孝之已经很久没演正经电视剧电影了啊，不演电视剧也不演电影，除了演这个也不演别的。对，这个是周五的啊，然后呢，最后周六可以看一下啊，周六有一个 NHK 的，因为刚才咱们说了 NHK
沉重，
对，也演不了，
特别沉重，
也演不了什么怪的啊，只能演这些正经的啊，忠臣藏之恋第48位忠臣啊。忠臣藏也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古人，就是实际上忠臣藏是他
浪人。
忠臣藏是这样，他的这个家老被害死了，
嗯，
然后他们家就散去了，散去之后呢，然后报仇之后，结果一家就是这47个忠臣都歇逼了，就最后都被弄死了，就是同归于尽的故事啊。然后呢，这个是改编，就是在浪氏讨伐事件之后啊，有隐藏着第48位的忠臣存在啊。这个他的爱情故事啊，就
这个48跟我们知道的48没关系吗？
应该不是那个48，
要还选吗？
对，应该不是那个48
啊。插播一个星期五有一个好消息，好消息，
okay，
大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深夜食堂。
哦。
而且这次的深夜食堂是网飞。
啊，网飞来
就是全部播出
啊，一口气全部播出。
嗯，
深夜食堂，
嗯，第四季。
OK， 第四季了，还是那些演员吧？应该，
应该是
那些演员啊。然后周六再往下，最后的警察。
嗯，怎么还在播？
哎，不好意思，最后的警察，我记得上一个最后的警察是就是去年六月播出的
SP
应该是葫芦的。当时在葫芦那个独家的是一个网播，
嗯，这
回是 NTV 了，
哦，
这回 NTV 了，应该不是网剧了啊，
嗯，
啊，还是长泽寿明、万田正孝、佐佐木希啊，这几个就是讲了一个冰冻人，
嗯，
啊，
对，
昭和时代热血警察，
对，
然后回到了这个平成年代，对，这个是，然后呢，哎，周六主要以 NHK 为主了啊 ，NHK 这些没有什么靠谱的，比如像夏目漱石之妻。人还是可以的，对吧？尾野真千子、长谷川博乙，还有
山田节菜，
对这个班长竹中直人，
嗯。
但是故事啊，凡是现在凡是这种涉及到夏目漱石啊、松本清张啊，我就特别不想看。
还好，攒一攒看吧，我觉得。
对，
嗯，
然后再往后，阿部宽、香川照之，
嗯，
啊，有一个嗅觉搜查官。
嗯。
上一季呢靠舔。这一季靠文，这是翻拍乌克兰电视剧，
对，
就是讲述主人公那种超乎常人的嗅觉，华丽破解案件，
嗯，
反正估计也是一闻就能知道成分啊。
这有点难啊，有点胡逼了，
有点胡逼了。然后周六还有一个瓦乌瓦乌的
真相之门
啊，瓦乌瓦乌是接档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像这种小市民苍永晴之的逆袭，
嗯，
改编小说，以及偶像搜查潜入搜查偶像，
超可怕，超级可怕，超级可怕，是个雷。
但这个是组合那什么吧？
嗯，
中村仓、大东俊介啊，这些，反正看着就像那种推组合的。我看了一张。宣传啊，大家穿着一个裤子，显得腿极其的短，
特别可怕。
已经上了是吧？
嗯，
你看了？
嗯，
我这都看，也是蛮
早
班嘛，也是蛮厉害的啊。这些，差不多就是这些了。然后还有一些网剧，比如这个 Doctor Y 啊，有 Doctor X， 也有 Doctor Y，这个剧呢是从 Doctor X 开始，第一季便登场的外科医生。另外还有一个小栗旬演的啊，上线日未定，但是葫芦的就是代价啊，改编自作家同名小说，小栗旬饰演从精神上被逼到绝境的软弱律师啊，然后为被当作抢劫杀人犯嫌疑人而是伙伴辩护啊， 啊，小栗旬演这种被逼到绝境的那个，就一听这个介绍啊，看小栗旬那个脸，那个怂脸，感觉就匹配上了。
别这样，
匹配上了啊。啊，这是基本上剧就是这些，跟大家过了一遍。
嗯、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奇妙物语，
奇妙物语、
嗯、
啊，
奇妙物语还不错的，
奇妙物语还不错的、
嗯、
啊，还有一些 SP 啊 ，SP
情报现在比较少、
啊，对，比较少，大概有一些十五年后的补习我能看到的啊，
嗯嗯，
啊，我看看 SP 里边有没有比较我感兴趣的，啊，就是奇妙物语了哈。
嗯，
奇妙物语，奇妙物语已经有了，
对，已经
就贴标签
可以看，
然后车上发生的故事那个，
对，
对吧？
挺有意思的
啊，就一气一直把什么东西都往外丢，断舍离那个，
对，
有点像空无一物的感觉，但是它过于空无一物了。
嗯
嗯，这个是几个 SP NHK 呢，有一个王丧的，喜欢收集昭和时代家电的这个男主人公的故事啊，王丧这一身打扮。哎呀，
复古
破破烂烂的啊、
嗯，
留着胡子这种，
我想起来刚刚说夏季的那个《贤者之爱》，
《贤者之爱》
是收视率，其实在日本本土并不高，是吧？
不高，不高。
嗯、
贤者之爱》是夏季的哈，
嗯、对
啊，《贤者之爱》没有看到我收集的这个收视上没有，
嗯
《贤者之爱》是不是有可能是网络剧吧？我不太确定、啊，
深夜剧吧？
不太确定，因为收视表上没有。
嗯嗯，
但是《贤者之爱》讨论度非常高，
太高了，可怕，
啊、讨论度非常高，
可怕。
就是讲了一个闺蜜之间的为了逗闺蜜的
复仇
对吧，结果跟闺蜜的孩子在一起，这么一个故事，很短，
嗯，
很短啊，由于女主人公岁数太大，男主人公年纪太小，所以我就确实看不下去了，看不下去。
这个也是上季被营销号各种
怒转的，
对，
怒转的一个剧。行吧，跟大家又是这个回顾了一下2016年夏季日剧的收视情况啊，同时呢展望了一下秋季的剧啊，秋季剧相对来讲呢，总结起来就是这些女咖会比较多，我觉得像武警啊，石原啊，然后这个炯子啊，仓科呀、啊、然后新垣结衣啊都出来了，纷纷都出来了，菜菜子什么之类，咱们说纷纷都出来了啊。相对来讲，这男咖比较少一点啊。我觉得是一个女性占主导地位的
秋季，
对，女性占主导地位的这个秋季了啊。如果大家有感兴趣哪些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交流啊。然后
我们还要等着听听呢。
对对对，然后呢，这期节目就差不多了，对吧？没有什么补充的了吧？
好像没有了，暂时没有。
OK，
随时关注我们微博，给我们发出安利。
行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有聊播客有聊 FM 2016年三季度盘点的日剧部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咱们下四季度再见，
拜拜，
拜拜。别以为听完节目就完事了，还不赶快去 iTunes 上给我们留言。
不让有的聊这么难看的 logo 上首页，你好意思吗？
你们的建议我们会心虚接受，坚决不改。
如果您是来自荔枝 FM 的听众，也不要吝惜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做播客就不能顾虑太多，我们没有投资，也没有众筹，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做好的播客，就等你们来给我们留言，
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有的聊播客，才能达到我们有一天上市的目的。所以呢，
不要再给我打分数。